是罗尼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向一杯崇高的敬礼，您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近六百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月13日，公元2000年2月17日星期四。今天播出的罗节目有向中国人大代表敬献西藏国旗，中国石油公司参加纽约故事的计划首座。今年藏历新年期间，中共采取严密措施，巴蒙古学徒以生命反抗中共当局。西藏政治事，首先倾听新闻。向中国人大代表敬献西藏国旗。
去年秘密前往西藏调查研究西藏问题的澳大利亚绿色协会的会员 Bob Brown 先生，昨天向到达澳大利亚该协会的中国人大代表敬献了一面西藏国旗，与写着600万西藏人民应拥有自治独立主权的一封报告信。 Bob Brown 先生协会组织的记者招待会报道，昨天下午当澳大利亚绿色协会正在与中国人大代表进行记者问答的时候，鲍布朗先生向中国人大代表敬献了这份厚礼。鲍布朗先生向中国人大代表献完厚礼时指出，澳大利亚政府与人民非常的重视与支持西藏问题，这次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向中国人大代表声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今天新闻，中国石油公司参加纽约故事的计划首组。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组织呼吁各购票公司组织中国石油公司即将加入纽约故事市场的计划。中国石油公司将在这个月或者在下个月在美国纽约故事市场向广大股员退出50亿美金的股票。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呼吁各级股东不要购买中国石油公司的股票。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会长指出，中国石油公司在西藏地区挖取经济利益，不关心生态环境和当地人民的经济利益，不断在西藏开采矿产资源的又一次表现。乱挖矿产资源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威胁，中共政府计划从中共内地移民到西藏，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有数万名中共移民西藏，这对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推向进一步的恶化。几百年来，西藏和蒙古人保护下来的地区，最近几年，中国石油公司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污染。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年藏历新年期间，中共采取严厉措施。
中共入侵西藏以来，西藏的环境、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在受到严重的毁灭，以及任意的正在剥夺他人的人身基本自由权利。特别是在今年，西藏人民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藏历新年佳节也受到中共方面的严厉干涉与监视。有关具体情况，本台记者郑先生从尼泊尔发来消息说，根据最近从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妇女指控说，今年在西藏过藏历新年的时候，西藏的各大街小巷，特别是在拉萨城市，仿佛笼罩在阴暗恐怖的世纪里。在过节期间，到处布满了中共的武警官兵和便衣警察。藏历一年一度的正月初三，传统的烧香、拜佛、转经、发放布施的时候，也受到了中共官兵的严密监视。特别是我们到布达拉宫、哲蚌寺、色拉寺等寺庙挂新年的经幡、转马尼论、 绕佛等的时候，这些场所早已布满了中共的有关治安人员，使我们西藏人民最起码的民主习俗也受到严重的干涉。特别是自17世噶玛巴欧金赤勒朵吉背叛中国政府流亡到国外民主国家以来，中共再一次对西藏采取了严密的各项控制措施。往年藏历正月初三，拉萨的人民都要到药王山宝瓶峰顶去烧香挂经幡，今年中共下令制止前往到这两峰顶上去烧香了。中共在西藏人民过年之前下达命令，如果在三大节日期间出现极微的扰乱社会的问题，将严厉惩罚并剥夺连户卡的权利。他还指出，平时我们西藏人如果从拉萨前往桑叶寺、甘登寺等寺庙朝拜的时候，必须要持有中国政府所发的居民身份证，否则一路上将会遇到许多的麻烦。总而言之，我们西藏人民在中共的控制下正在一年比一年更残酷地受到各方面的威胁与毁灭，我们最基本的人权自由都无法受到保障。
请听新闻，发动过信徒以生命来反对中共当局。北京政府一直在中共实行的践踏人权、保护信仰自由的强硬政策。本月四日，也就是中共人民传统的春节期间，100多名法轮功信徒在北京首都天安门广场进行和平示威活动。当时中共当局采取了残忍的镇压政策。为了抗议中共的这种暴力行为，一位老家河北的法轮功信徒李向山在天安门广场身穿炸药示威，并运过了炸药。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中共当局各大庆典的。1989年发生中共学生运动时，中共当局给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残杀，使天安门广场燃上了永不抹去的中共民主之血，而今却成了反对中共政府的重要场所。这位法轮功信徒李向山先生引爆炸药，就在附近的一位南草县的绿幼也受到了轻伤。新闻播送完了，以上新闻是由大春和大拉加保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带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最近中共方面有干涉我台的播放，为了使听众能够更清楚地听到我台的节目，请在以下波段的附近收听我台的节目。9.950千赫、9.910千赫，或者15.650千赫、15.660千赫，特此声明。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这些人禁止和任何活人说话。继任国王每年来这里拜祭，带来很多祭品，祭完就把这些东西分给活死人。这些人的家属也给他们送衣粮。当有人走进陵墓时，就吹响一个号角，这些活死人立即藏进他们住的茅棚，这样家属才能进入墓地留下东西。当这些人离开后，又吹响号角，于是活死人就可以出来活动了。假如偶然有一匹马或一头牛跑到墓地，活死人就在信口身上做了个记号，然后放了。信口的主人看到记号，立即送往墓地作为对死人的祭品。虽然有传说，果是世商耍了个计谋，把马场氏活埋在文墓里。另一传说则说，马场氏和达格鲁公都被放逐到墓地当活死人去了。当马场氏被驱逐后，国王七宗德仁派了一位大臣巴塞朗到尼泊尔去迎接印度班智达菩提洛克西来西藏传佛法。菩提接受了邀请，当他到达展马尔地区时，受到国王的热烈欢迎。据说当菩提开始传法后，堵怒了笨教神灵，招致了风暴、闪电和水灾。人们说这些征兆表明佛教是不能接受的。 菩提感觉到时间还没有成熟，就回到尼泊尔去了。在他离开以前，向国王建议去迎起印度的恒特罗大师莲花生来西藏。巴塞朗这次又奉命去迎起莲花生，这时他正在尼泊尔。莲花生常与密咒幻术，西藏人是容易接受的。运用他的神通，莲花生制服了反佛的笨教神明，他使他们发誓成为新教的保护者。从此许多笨教神明被接收为佛教护法，莲花生受到国王的欢迎，菩提又被遣返西藏。国王决定建一座寺院，菩提仿造乌丹塔布日的样子画了设计图，寺院建在扎马尔地区。过了12年后，被称为民居隆基都北出租拉冈，意味不变圆满神殿。人们平常称为桑叶寺。国王想知道西藏人能否当好和尚，他挑选了7个聪明人，他们是巴格沃鲁扎纳、青夏贾大瓦、巴鲁特拉、阿兰贾瓦琼亚、马林钦卓、昆仑以王波和唐莱珠，他们都当了菩提的弟子。这是西藏第一批僧侣，这一出家事业很成功。后来许多人出了家，在桑叶寺办了一所梵文学院，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藏文。阿迪夏一位著名的印度班智达在11世纪访问桑叶寺，对印经资富叹为稀有。菩提在此时预言在西藏将出现佛教两派之争，一派是主张通过禅定修炼得到大彻大悟立地成佛，这是由汉和尚传的；一派是由菩提传的，主张功德需逐渐积累，需要认真学经广行善事方能成就。他说到时候应该把他的大弟子科莫拉希拉请来保卫印度佛教。其中的人召开了御前辩论会，地点在桑叶寺，时间为2年。一位汉和尚保卫他的立地成佛说，科莫拉辩护他的极律法，辩论结果宣布科莫拉得胜。于是国王宣布这一派佛教为西藏的正统信仰。这个文件是用金写的，并藏于国家档案库。这一宣布的要点是永远不能离开三宝佛法僧，要维护各个寺庙，继续供养寺庙，王室的后代都要执行这个宣布。国王让王子内外大小臣们都发了誓遵守这一宣布，一共备定了13份文本，分别藏于各地。为此王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举行了射箭、跑马、表演、祭祀与歌舞宴会。这一庆祝标志着佛教成为国教桑叶寺的完成和第一批僧侣的成功。下面是国王在宴会上唱过的一首赞歌：金银铜铅铁，五金出我国，青稞鞘豆麦，五谷我所食，我为我国王，寒暑元俱烈，勤心积多宝，乐事无所结，但愿弘佛法来自天诸国。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西藏政治史。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神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罗。